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待会呢，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那么今天呢，高检署陪伴大家是张云伟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哦。那么要来讲到的就是自诉。其实什么叫做自诉哦？那说到了自诉，就是提起自诉跟公诉，哎，这两个就有听过了。如果最近呢，有看韩剧的话哦，这也有跟这个所谓的律师有关的哦，这个所谓的小影哦，哎，真的不错哎。好，也会长一些知识。其实简单来讲哦，其实自诉就是对一些特定犯罪事实哦，确定一下这个刑责权有无程序啊。好，那当然呢，还有一种就是犯罪被害人自己提起自诉。好，这个就常常听完我讲。那自诉跟公诉有什么样不同呢？待会呢，主任来告诉你。之外，还有就是所有的刑事犯罪是不是都可以提起自诉？哦，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用到公诉？好，这个也要一个了解。提起自诉是不是有限制的？哦，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二项的，是你要可以自诉，还是你一定要委任律师？好，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案件，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用在哪里？这要大家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哦。所以今天也让大家长一点知识啊。那提起自诉有一些程序，因为基本上它都是用在刑事，再讲一次，它会用在刑事。好，好，这是让大家清楚。那会不会用在民事呢？待会来问主任，你就会知道了。好，对，好，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这样要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今天呢，哦，有一些这个跟我们法务有相关的事物，也要让大家了解。
空中法律便利通。
法律便利通，好，当然呢，来到了便利通，主要呢就是这个保护被害人民间呢，在做一些这个检讨哦。那民间团体呢，也有跟这个所谓的司法机关哦，来去做一些处理所谓的性骚机制的部分。那司法院呢，前惩戒法院的院长啊，李伯道呢，涉嫌了性骚扰案，引发了很多各界的关心跟讨论。那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呢，今天就提出了很多点，刚刚在12点才刚结束哦。那这里面包含了司法院应该要如何尽速全面的去检讨一下司法机关处理性骚扰的事件的法规。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法规机制还有具体落实的情形，一定要跟公开的向民众说明，跟社会大众。好，让大家了解这个步骤。那对于李伯道呢，这个前法院院长哦，这个性骚扰案件呢，司法院依据了司法院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处理要点规定，组成了性骚扰申诉处理评鉴委员会，我们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进行调查。那当然呢，包含了司法院呢也特别说明，这个性骚扰行为如果经由查明属实的话，那么申评会呢就会做异议 啊，所谓的益处建议啊，来依违法情节依法处理。那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董事长黄旭田等人呢，今天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也特别说出，司法院如果没有办法妥善处理检讨，不只是严重打击人民对于司法的信心，也会使得全国的性骚扰被害人没有办法相信法院是可以做出公正处理性平的事件。所以呢，为了防止也加强哦，这个所谓的司法系统中的一个性骚扰行为情形，所以民间司法改革司改会呢，这边也提出了多点诉求，包含了司法院呢，对于李博道性骚扰案件的一个处理不当，还有台北市政府有责任厘清这个处理是否合法，以及公众检验还有法律的一个遵循。另外在立法院呢，将在7月中旬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讨论所谓的性平三法。所谓的性平三法今天也来告诉大家，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我们检测这三法，大家了解吗？好，当然呢，修正法案里面包含了司改会这边也说明，临时会呢会一并的来做修正法官法。好，那因为当然有很多人对于法官的一个认同跟认知，还有就加强对于司法首长跟法官的一个职务监督。好，那当然也预防所谓的性骚扰跟其他不当的行为哦，引发社会的这个议论跟这个很多的不透明化。好，另外一个就是在检察官这个暴力之潮啊。哎，这个台湾公民人权联盟哦，在今天也是这个在开这所谓的记者会也讲到，检警分工哦，要落实这个刑事妥诉来做审判法。那当然司法改革会议中呢将满六年了，那这个全名叫做司法改革国事会议，所以我们就叫司改会司改会。那当然呢司法系统呢依旧是面临到现在真的就是很忙，好，就是瘫痪了哦。那地检署呢没有结案的案件呢，这个逐年以这个2到3成的一个速度哦，真的是暴增，可以用暴增来形容。那另外一个就是严重已经影响到办案的效率还有品质，不但损害跟被害人还有被告权益还有司法人员也分唱不如归去看到我们互相都一直在唱这条歌，其实很难过耶。在这个今天哦，这个台湾公民人权联盟呢也讲到了跟联电的这个创办人曹新成，还有国民党还有民进党还有民众党的一些委员召开了记者会，就希望说怎么样让检警专业分工还有落实刑事的一个妥善审判法。那台湾公民人权联盟也特别讲，司法瘫痪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度不良，首先就是检察官呢还有包含了检察这个调查后送检察官的一个重复检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一审判决被告无罪，然后呢却同样的这个证据上诉等等都是有一些瑕疵啊，那对于这个人民对于司法的一个信赖度等等。好，那当然在这里呢，现在是一个法治国家尤其是民主的法治国家，刑事案件大家都是由警察负责侦办，那再移送到检察官决定是否这个起诉并负责法庭攻防，两者都是分工合作，互不这个所谓的这个隶属谁隶属谁，避免滥权。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英美民主国法治国家呢是隶属于双重危险原则，那当然一就是一审判决被告无罪，检察官是不能上诉，避免这个遭受到国家的一个重复审判的一个侵害。那台湾的检察官呢是有许多法官才有的这个强制处分权之外，那并有这个国家的一个资源。那另外一审的法院判决无罪的话，是可以用同样的证据再上诉，但是是由另外一组法官来做重复的审问哦。当然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那当然想要更多的了解呢，其实你可以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权责。如果喜欢去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想要多一些了解，其实你可以看每一件案子他是怎么去做一个分工，不会说不分工。好啊，好，那当然现在来进入的也就是我们的矫正机关这一块哦。那相信大家还在听到的也就是外役监这个事件。那么在这边还是要重申，这个异性外役监受刑人返乡就等于返家探视这个期间呢有重大违规，经查属实的话，矫正署呢会依法来做这个所谓的核定解送一般的 监狱执行。那因为他在台东戒治所附属的台东监狱，我们叫五零外一监，好，这叫分监，那我们都叫五零外一监。那执行获准来做家庭探视期间，在8月15号利用个人的社群网账号哦，标记特种营业的联络方式而加以宣传。那又在这个110年12月10号哦，违反了严禁饮酒的一个遵守事项，在外面跟朋友聚会，还拍照上传社团。那经由这个都是由这个异性受刑人这个还坦诚不讳经查明是属实，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外一监的一个受刑人返家探视期间不得从事的一些活动，而且不跟这个家庭探视是无关的一些喝酒啊、饮宴啊等规定。所以呢以通常我们知道，如果是返家探亲的目的的话，基本上是跟家人做一个深化感情的连结，借由家庭支持，来做这样子一个功能，希望他能够当他出监之后可以顺利的返复归于社会。那当然，五零外一监的一个受刑人返家之后，当然在这个探视前，皆有办理一些行前宣导，也有发给这个返家这个探视的遵守事项。那异性受刑人没有遵守的话，在这期间又有做了这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呢，基本上如果已经查明事实，那就违反了外一监的一个条例第18条的规定，不适于外一监继续执行。所以呢，在7月11号据报依法审核之后，准予解送到一般监狱再继续执行，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在五零外一监了好，那当然这个都是一定要有凭有据基本上都会有做一个查核，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有关于这个外一监条例的一个修法进度呢，我们再次的说明。法务部在111年9月15号凝聚了外一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呈请行政院核定之后呢，在同年的22号函请立法院审议，以最快的速度改善外一监制度，来遴选审查程序，发挥筛选功能。那依照修正草案第4条明确的排除杀警察等恶行重大一生公共秩序以及社会安全危害的犯罪，包含了故意犯罪致死、所犯10年以上的重罪、妨碍公务导致重伤、脱逃、强盗以及加强诈欺、掳人勒索以及重大的暴力犯罪。那法务部也将全力的配合立法院修法进度，来持续跟各朝野来做沟通，也尽早可以完成修法的程序，来回应我们的期待也就是我们大家民众的一个期待。那另外在于这个矫正机关的科技部分使用的一些运用定位科技，掌握一下整个的一个社会安全。那当然呢，这也是一个远端监控设备的一个发展跟定位科技的一个成熟之下呢，那推行的矫正机关中，我们在做所谓的中间性处遇制度。所谓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让受刑人脱逃事件预防处事的一个事宜提前做好准备。那在矫正署部分呢，除了巴德外一间新世代智慧监狱扩建的一个计划中运用相关的技术之外，也进行人员及时定位追踪另外呢，在112年6月开始，我们在明德外一间也进行了为期1年的受刑人科技设备辅助的一个监控示范计划，也是一样透过所谓的科技所谓的科技感技应该是说科技感的一个技术呢，来定位监采用所谓的警戒围篱区域划定所谓的模式，来辅助矫正机关对于受刑人在进行的一些风险管理。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也是在做明德外一监的一个勤务中心设置的科技监控的一个系统，来提供他们佩戴一些这个所谓的佩戴具，即定位的功能，还有穿戴式的一个装置，还有就是在这整个的一个定位感测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装置的一个拆卸警戒的一些功能等等，这现在我们现在正在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外一间跟监外作业的部分呢，还有无介护外出的部分，也就是自主监外作业跟返家探视的受刑人规划适用的监控机制。另外一个就是会在未来扩充到全国的外一监狱以及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受刑人使用的一个基础，现在都是正在 执行中，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来去做一个查询哦，都是属于透明化的，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有哪个监狱基本上我们都是以这个外役监，还有就是可以出监出所谓的作业的部分就监外作业的部分为主。好，大家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
在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署时间。那么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张盈为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了。我们也讲到了什么叫自诉，第一个讲到了自诉哦，常会听到我这样讲，被害人提起自诉。对，那当然呢，自诉是用在刑法还是民法？我刚才就有人说，对呀、啊、对呀、啊，这有点搞不清楚。然后你会想到自诉跟公诉是不是不大一样？用法也不同，是到底不同在哪里？还有讲到了一个重点咯，通常呢，自诉是会用在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让主任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所以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啊，就过来，我们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张盈为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主任。
嗨，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了哦。这个说到自诉啊，我刚才常在讲到我就是犯罪被害人提起的自诉，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会听到，但是它不是用于这边而已哦。其实到底什么是自诉哦，我们可能要让长知识一下，来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
首先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哈，我们自诉案件呢是在刑事案件中哈，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程序。好，那它是针对说这个犯罪特定的犯罪事实嘛，我们要定一个人的罪哈，那必须要透过刑事诉讼的程序哈，来确定法院国家对这一个人的刑罚权是否存在成立。那这个案子进到法院哈，就是说刑事案件进到法院的管道啊是有两种啊哈。那简单来讲，一个就是由检察官来提起公诉，那另外一种就是说由犯罪被害人自己来提起自诉。好，就有这样两个方式。那因为法院它是不告不理，那必须要案件系属在法院，法院才会开始来审理。那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刑事案件进到法院，好，刑事审判程序开启的管道就有两个，就如我刚刚所讲的，一个就是公诉，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自诉。那这两种
对不同在哪？现在有人在问，他说这个好像常常会听到，可是都不知道到底是运用在哪里啊？对，
因为 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然后对于一个犯罪来行使追诉权，那所以如果今天是由检察官透过侦查程序，那侦查程序啊，我们会做一些对于犯罪事实做一些证据的收集跟调查，然后依照侦查结果，那犯罪嫌疑如果充足，检察官就会提起公诉，那由检察官来提起，这个叫公诉，那这样案件就会进到法院去进行审理。那如果说啊，是犯罪被害人自行他可能收集了一些证据之后啊，他认为说，我不需要经过检察官的侦查程序，我直接要让案件进到法院去审理了，那我直接将案子齁那递状到法院去齁，那法院就必须案件系数在法院之后，法院就会开始审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自诉齁。那这两个呢，其实在审判程序中，在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最大的差别点就是说，因为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的一方除了被告之外，那另外一方公诉案件就是检察官。那如果是在自诉案件的话，就由犯罪被害人自己要在诉讼程序中担任当事人的另外一方，然后自己要去进举证责任，然后去说服法院来相信说我所收集到的证据是充足的，然后可以来认定这个被告是有犯罪的。那是有这两种的差别。那简单来讲，因为自诉程序它自诉案件它省掉了，就是减少了一个案件在检察官侦查的阶段。所以如果说啊，当事人他认为自己犯罪证据已经充足了，或是说也有一些犯罪就有一些民众啊，他可能觉得说我气不过了，我不用检察官了，我就是要自己跟被告啊在法庭中，我要去主张我的权利，然后我要跟被告在法庭中直球对决，我直接去提起自诉。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也不失为一个让案件呢尽快系数在法院，让法官来审理的一个方式啊。
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有听到我们在讲到了自诉跟公诉，他们说运用这都是运用在刑事吗？一般的民事是不会用到，对不对？他想请教这点，
对，这跟民事
一点关没有关系的，
两种不一样的，对，没有关系，那是刑事案件。
是，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自诉，基本上都是用在所谓的刑事案件，对不对？
是，
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提起自诉的时候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这某种限制在，就是说它不是你说的算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对，简单来跟各位做报告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是犯罪的被害人才可以提起自诉。那所谓的犯罪被害人这个部分啊，就是要看说我今天去主张我是哪一项犯罪的罪名而定的。那其实大部分的案件，我们一般民众可能会遇到的齁，就是说像侵害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或是名誉啊齁，诽谤啊齁，然后窃盗，或者东西被偷，或有人被打了。好，类似这样的案件，这些都是可以提起自诉的。那如果说像万一不幸啊，有那个被害人死亡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的家属，直系血亲或配偶或他的法定代理人也是可以来代为提起的。可是如果说有一些类型的案件啊，它是所谓侵害国家社会法益的，像我们常听到什么内乱外患啊、妨害秩序啊、妨害投票、伪证等等这一种的话，它是不可以来提起自诉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判决啊、判决先例都是已经是一个算是成熟的见解了，是这样。那另外啊，提起自诉啊，这个部分也跟瑶瑶还有各位听众说明齁，就是说提起自诉，其实在刑事诉讼法它有一些规定齁，不是说自己要去提起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齁，它一定要委任律师，它是采取强制律师代理的制度齁。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怕说当事人不熟人法律嘛齁，那这个容易败诉啊。那也一方面齁，要让这个诉讼程序齁可以很顺利的进行，所以是有规定一定要委任律师。那如果没有委任律师，法院会请他要去补证齁，要去请律师来代理。那如果还是不补证的话，是会下不受理判决的。那另外是那另外呢，对于这个其实是顾及齁人伦的齁，所以就是说法条啊有明文的规定，对于直系尊亲属、对于配偶齁这个部分，我们是不允许来提起自诉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还是有这个他基本上他还是有规定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而且好像这个自诉的案件呢，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人数上面是不是也有限制？
这个是没有啦，人数是没有，但是说齁，就是说实这个既然提到数字齁，这部分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提起自诉的案件，它是一个告诉乃论罪，
嗯，
好，那告诉乃论罪啊，因为提起告诉有六个月的限制，那提起自诉的同时啊，一样也会受到这个所谓六个月之内齁要提起的一个限制，就知道犯罪行为人之后的一个六个月之内要提起限制哦。好，那如果说民众听众朋友想说要自己去主张权利的话，好，那同时哦也要注意这个部分的规定。
哦，是，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自己如果是被害人家属是可以帮被害人做这件事对不对？
限于说被害人死亡了，或是说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能像说是未成年啊，好，那或是说是因为有时候监护处分啊，好，可能有一些身心上的一个状况，有受法院下了一个就是监护处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可以由法定代理人或是他的配偶或直系尊亲属来代为提起。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齁麻烦注意一下，刚才那位翁先生也可能你要看一下你的家人齁他是属于哪一种型的。其实如果你这方面不懂，他说这方面如果不清楚是不是可以请教还到法院或者是地检，不用。
对，在法院的话都会有诉讼辅导科
哦，
可以做一些询问，那也可以有一些书状上的一个撰写的一个协助。
嗯，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非常谢谢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哦，这个张云伟检察官，我们的主任来提醒我们大家，那也对我们这个被害人家属一定要注意一下，你要提起这个自诉的同时，也要了解你到底可不可以做哦，哈，这也是比较重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嗯，谢谢。
嗯，
拜
拜。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你。